上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是黄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牧师证道，我题目是伟大天父的爱。现在时间交给牧师。
王牧师等一下上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伟大父亲的爱。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上来呢？因为王牧师跟师母马上七月初就要去短宣去巴拿马。所以我们感谢神，过去一阵子王牧师一直来帮忙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把他当作我们高升的一个牧师，一个同工了。其实他也当我们好像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当我们当中有人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教会，当巴拿巴和扫罗他们领受了教会的主的差传的主的意象，教会的领袖也一同领受这样的一个差传的工作。所以教会的领袖就按手在巴拿巴跟扫罗身上差遣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高升就有这样的一个荣幸，能够把王牧师跟师母差去做那个巴拿马，有两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来工作。巴拿马是中南美洲一个小国那边很多中国人，也有我们宣道会的教会，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到那边帮忙那个教会，建立那个教会所以我请卫兵我们的长老跟邓传道，还有请王牧师跟师母一起上来，我们作为教会的长老同工，我们就为我们的牧师师母一起按手祷告，差遣他们出去，请可以了啊，请会众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为他们夫妻二人祷告。差遣的主，我们今天一同来为王牧师师母祷告，差遣他们出去。你一早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他们夫妻二人的心上，他们退休之后仍然为主到处奔波，建立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去。主啊，他们那个意向，他们那个宣教的心智也鼓励了我们教会。主啊，今天我们在他们的背后差遣他们出去，他们代表我们出去，把问安，把鼓励的信息，把属灵的喂养带到巴拿巴的弟兄姐妹，带到那边的教会。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美。主啊，求主与他们就同去，保守他们，他们出他们入都给他们平安，在路上有平安，在当地的时候生活很快的适应下来，也而且给他们属灵的能力，属灵的信息，把安慰鼓励造就的信息带到弟兄姐妹的当中。主啊，我们在背后一直为他们祷告，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牧者在前头成为我们的榜样，愿意我们的会众都愿意一起来顺服主大使命的吩咐。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差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谢谢。就把时间要给王牧师给我们讲题，今天伟大天父的爱。
谢谢。实在在过去的三个月吧，实在是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恩，也蒙大家的爱戴，中间的包容。实在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缺陷也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弟兄姐妹一样的支持，一样的关注，一样的扶持，所以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对我跟师母的无限的关注跟各样的爱戴在此谢谢大家。刚刚也先赵牧师为我们做祷告，差遣我们，这是对我们来讲 心里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觉得很荣幸的，能有邓传道也一起为我们祷告，韦冰长老，这是我们认为是，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对我们来讲，离开这个家是很舍不得。但是我想到啊，我们有更美的家，啊，我们大家都是向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暂时的离开，在乎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永远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到巴拿马会把我们的信息继续传给赵牧师跟邓传道，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继续能为我们祷告。今天的时间是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我想就算紧张的中间呢，我也能够愿意大家能够看着大家的节目单，如果讲的不够详细的呢，请大家照着节目单中的大纲呢，可以请麻烦大家自己去研讨了。在父亲节的开始呢，是1910年，在西雅图下面的西边东边的一个叫做城市叫 Spokane， 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城市就知道，这个城市中开始这一个父亲节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女士，她的名字叫做 Sonara Smart， 她的家人叫 Smart， 她那个开始感觉到她父亲对她的儿女，她有六个子女而没有母亲，如何的带大他们家里的不容易，所以就呼召这件事情纪念这一天六月的这一天来纪念父亲的工作，父亲的贡献。所以在1972年，美国总统立定这一天为父亲节当然现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国家也呼应这个作为一个父亲节。所以这一个的开始离我们这住的地方很近，也中间也有一些，我相信在中间他所纪念的也是我们所纪念的，他是也是在主里面知道他父亲虽然是一个很比较严格的父亲，但是有极爱戴孩儿女的心，而且极困难的那个抚养着他们的儿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都很熟悉，是路加福音的15章，这是大家在都知道主耶稣特别讲到三个方面的失去的，第一个是失去的羊，第二讲到失去的银钱，第三讲到失去的儿子。但是大家如果留意这一段，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主耶稣特别描写天父的心呢，不亚于这一段呢更详尽的了解我们天父的心是什么。所以这一段虽然讲的是浪子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一对故事里面对于我来讲是很贴切的了解去描述我们天父的心。有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到天父的他的性格，他的心，他的爱多过我看到浪子的一个故事，可能是因为浪子的故事影响理解对于这个天父，我们天父的爱。我想在父亲节，我们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我们都很理解我们最难可贵的是能够知道我们天父的爱，因为只有他能够作为我们的榜样，只有他能够做我们的目标，去理解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父亲的。今天我可以的话，今天有很快的跟大家分享父亲的爱。第一个是容忍的选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路加福音15章那个时候，小儿子对父亲说，请你把你的我应得的产业家产分给我，父亲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看了这件字句很简单，其实这些字句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你看到民数记的时候，你会晓得这一句话对于他父亲是极大的侮辱，对于他父亲极大的羞辱。因为民数记27章8到9节，唯一的时候一个孩子可以得到父亲的产业是父亲死了之后才能分到产业，所以在父亲死之前就要求这个产业，是诅咒他的父亲。在这一点极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之下，他的父亲容忍，他的父亲还是把这个产业分了给了小儿子。在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产业是应该处理。如果再看生命记的话，你更会理解到这一个小儿子的要求是应该死的。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清楚讲到，如果父亲有儿子是叛逆的不听话的，这父亲可以把这个儿子带到城门口跟长老们讲，然后可以用石头打死，是应该死的。所以大家看那一句话好像好简单的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你会看到这一位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容忍， 是何等的爱待我们。他虽然小儿子这样子无理的羞辱的要求，父亲容忍他。所以在申命记32章的时候，神更清楚的讲到，神是一个建立我们的，神是个看顾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土产的，神是一切让我们生命为好。但是当我们肥胖了，当我们强壮了，我们就离弃他。何等描述到路加福音15章讲到这一个小儿子同样的光景。所以申命记第11章，神再一次借着摩西很清楚地讲到，我摆在你们面前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福还是选择祸，你是福选择听从还是悖逆。神永远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只有选择。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勉强没有幸福，原因是什么？就是神有极端的爱给我们一个选择。今天神选择你可以接受他，可以不接受他，这个选择本身已经是一个极端的爱。所以神在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爱，但是我们第二方面看到不断的盼望。虽然这个小儿子离出去了，虽然这个小儿子已经如何的羞辱他的父亲了，但是在父亲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我当没有这个儿子，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有的时候气起来讲的，你不要做我的儿子了，你不是我的儿子了，没有，没有一分的。只要大家看了这段经文，看到当这个儿子悔改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远远的看着这个儿子。我想你看了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很奇怪一件事情，你没有见那个儿子在跑，你见那个父亲在跑。你这个父亲应该不跑的，尤其我们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这父亲是不能跑的，这父亲要等着小儿子来了然后跪下来然后道歉了，可能我才原谅你。这个父亲一点都不是，这个父亲跑着去抱着他亲他，就表示这一个父亲已经盼望了极久的时候，他的儿子能够有这一天能够回来。你可以明白到他的心是如何的。所以历代志下也同样讲到，如果我们他的神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开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而且赦免他的罪。神在这一个方面让我们明白，神永远在等候施恩怜悯我们。所以在以西结书讲到，他做一个牧人牧养我们，好像个牧人一样，对我们是无限无限的盼望，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归回，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回到这个家中来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也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说我在门外叩门，叩我们心中每一个门，我们中间有些的人门还没打开，还在等，主耶稣一样的叩，可能叩了5年，可能叩了10年，可能昨天才叩，他不会勉强你，他只是轻轻的叩你的门。如果你听到这个叩声呢，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他心中永远有这个盼望，每一个都是一样。第三，我们看这个父亲彻底的饶恕，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没有数算他的儿子对他的一些的不是，而完全的理解，完全的赦免他，不单只赦免他，而且给他各样的尊贵，各样的荣耀。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些人要请他放猪吗？去放喂猪是一个最大的羞辱，叫犹太人去放猪，猪是他们是最不洁净的动物。你去如果洗车子还比较还更好一点你去看牛的好一点，你要去喂猪。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的是无限的尊荣，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让他再一次回归到他原来应有的尊荣，就是他的儿子。这一种的彻底对他的赦免，可以看得到，当赦免，当米迦书讲到的，当他赦免的时候，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在深海里面，不单只不带纪念，不再数算。所有的神的对我们的恩典都是如此。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他极痛苦的时候，就他要离开这世界之前，他说第一句话， 父王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如何神借着他的爱子再一次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现，最后讲到平等的待遇。当他的大儿子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大儿子看到这个父亲对小儿子如此的爱戴，如此的尊重，而对于这个小儿子原来不配做得到这种的时候，看到他的爱的广大，父亲再一次让大的儿子了解，我对爱，我对你们的爱是平等的，我一样的爱你们，所以一切我所有的都是你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一位啊，我们的小儿子回来为他高兴吗？因为他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所以再一次看到彼得，在他看到神的工作对外邦人的时候，彼得心里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中敬畏神的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爱每一个来到他跟前，不管你是任何的皮肤什么颜色，不管你讲什么文化，不管你有没有教育，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有没有地位，神的爱是永远那么丰富，那么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样在神面前如何的时候，我们对他应该有什么的回应。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天父。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的话，我何等巴不得你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何等一个充满爱，何等如何包容，如何愿意赦免，如何用他的爱永远围绕我们，永远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永远是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最尊贵的，接待他，接他进入我们心里成为救主，敬拜他，感谢他，听从他，爱他。在结束的时候，我讲这一个父亲，他的名字叫 Dick Hoyt。 Dick Hoyt 这个父亲是在波士顿，这个父亲当他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脐带绕着他的颈子，所以他缺了氧气，所以他出来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脑部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其实是一个植物人。当时候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希望，你就让他住在这个疗养院，因为你没有办法长，没有办法抚养他的，因为他是一个植物人。他的父亲说，不行，这个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来抚养他。所以在他的极端的努力之下，在十一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借着电脑能够表达信息，能够明白。他发现他的儿子原来是极聪明的一个孩子。他这个时候，他的儿子说，我们可以去赛跑吗？他的父亲说，可以，我们一起去。他的父亲就带着他赛跑，由1977年开始，他们开始他们的赛跑，到2016年，他们参加了1130次的赛跑，不在乎赢锦标，只在乎参与。每一次他这个参与有72个 不同这个长途赛跑，他有中间很多次是这三项的铁人的运动，带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他父亲的带领之下，不单只读完中学，读完大学，一个极有聪明的孩子。我们的天父一样这样爱我们。让我讲最后几句，对我们的父亲们，或者对我们其他不是父亲的人，我们中间在座的父亲绝大多数都是爱家庭的，有都是默默的耕耘，默默的抚养。父亲有很多时候可能有各方的缘故，我们做家人的并不很欣赏，并不很理解，可能父亲在表达方面有一些的难处，不善于表达，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藐视我们的父亲。千万不要因为父亲不说什么就等于他不感觉到什么。所以如果今天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父亲，当他每天去辛苦工作的时候，他都在牺牲，他可能没有跑这个长跑，但是我想他付上的不小于这个长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今天只一天纪念我们在地的父亲的工作，我们应该每天也纪念我们的父亲。如果在生的父亲我们都不能爱，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很难理解，很难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愿今天是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 也是我们今天的彼此欣赏享受。我们中间神给我们这么多好的父亲在中间，愿意摆上，愿意奉献，愿意把生命的倾倒出来，让他的孩子，让他的家人能够富足。我们再次感谢神。我们一起起立上三一颂，然后我们跟着有孩子们，因为我们有些的节目